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张主任，您是在中国的一座城市是负责计划生育工作的，比较有意思，想问一下，在您所在的这个城市或这个地区，目前老龄化的程度，包括新生儿的出生率，有没有一个大致的数据在手里面？
这样的，我们这个城市呢，80来万人，去年截至去年底，我们出生率是14%。然后比2016年呢增长了2%，应该说还比较好。其中二孩的出生率呢，比2016年增长了47%。
嗯，
总体效果还是比较良好的。
人口的结构主要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还好。现在据我们统计，截止去年年底，65岁以上的老年人11%多一点。
嗯。
还算比较合理，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新出生的孩子里面，二孩相对比例在增长，一孩的比例没有明显的增加。
哦，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哎，就反而生二胎的意愿是不是从某个侧面反映是更加的强烈一些？
应该说，可能从2016年二孩政策放开之后，应该是一个初始的一个放开的一些动力多一些，但是从普遍来看，这个一孩的出生的时间相对来说会延迟一些，和过去历年相比，就说一孩的出生的年龄段，
嗯，
像和过去相比明显的延迟。
嗯，大概延迟什么样的情况你知道吗？
举个例子，比如说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那么普遍的生育年龄大概在20到25，
嗯，
到了90年代或者本世纪初，可能就在25到30。那么现在30岁以后的占的比例应该是非常高了。
哦，就生育的年龄是不断的在往后靠了。
对对对。
那么像在您所在的城市，我知道您是负责主抓这个计划生育工作的，那么这个目前的政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什么样的人可以生二胎？什么样的人可以生的甚至比这个二胎还多一些？
嗯，应该是这个样子。现在计划生育呢，还是说全面二孩，这个是没有一点问题的。鼓励大家呢，就说我们从过去的管，就说到现在的扶，就说从过去的重管理，控制人口数量，控制人口增长，转变为现在做好服务，提高人口的自然出生率和提高人口的质量，从这个服务方面做好工作，主要从我们的妇女儿童的保健、优生优育的服务这些方面着手的。而从这个控制人口数量方面，相对来说呢，不是我们的工作的第一要务。但对于第三孩这个情况呢，目前呢，在政策上，第三孩他还是属于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违反二孩政策的一个范畴。那么，除非你符合我们再生育第三孩的一些条件，比如说有前两个孩子有残疾呀、啊，或者其他，反正符合我们生三孩的条件，需要审批才可以的。
嗯，
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是都是一样的，就是我这个城市，
嗯，
是一样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还是一样的政策，就是可以生二孩，有的地方呢可以有三孩，但是据我所知，可能由于一些民族习惯的问题，或者经济发展原因的问题，还有生育意愿的情况，可能有一些少数民族的生育多胎子女的情况会多一点，比我们现在所在的地区会明显多一些。
中国的这个人口红利哈带来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的消退，那基于这样的原因，将来有没有可能中国政府把计划生育政策的条件再放宽，就说不仅仅是二孩，在符合一定条件情况下甚至可以放开了，就三孩四孩甚至也没有太多的限制？
这个目前的政策层面还没有这个，但是会再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测算吧，或者是再做一些这些预测，或者是政策方面的一些储备是有的。
已经有这样的储备了是吗？
啊，所有的政策都会做一些相关的研判，那么这方面的研判或者研讨是有的，但是肯定还会再观察一下我们 现在全面二孩政策过后对人口出生率的一个替代的情况。目前从我们现在的本地的情况来看呢，就是说效果还是比较良好，出生率呢和过去相比逐年在不断提高，替代率、人口替代率、自然替代率、增长率都还是效果还蛮不错，二孩子出生率呢也在逐渐增长。我们还要再看看看看后面，就是说因为大家现在普遍生育年龄偏晚，它这个有一个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均寿命的增长和人民身体素质的提高，那么生育的年龄往后延了之后，本身这个出生率它会有一个向后的一个延迟。那么我们再看一看，观察一下在后面几年它的人口出生率能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如果可以的话，那么现有的政策就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对，随着现在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出生情况做一些动态的调整，这个是可以的。
那你刚刚之前讲也有这种预测对吧，也有一些研讨会，那你近期参加过研讨会吗？
有时候会有一些这个政策上会了解一点，但是这个重要的还是在整个国家大的层面，它会综合全国各地，我们只能反映我所在的这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情况和人口出生情况。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